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士师记的第八章我们整章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这章经文呢，有35节但是故事性比较强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好，士师记八章一节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希耶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希巴和萨格拿。”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希巴和萨格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们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希巴和萨格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锦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的人也和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希巴和撒格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希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二王希巴和撒木拿，惊散全军。约书亚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希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更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希巴和萨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织锦责打舒哥人，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问希巴和萨木拿说：“你们在塔波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伊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伊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希巴和萨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希巴和萨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顶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作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书亚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书亚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下面，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明白，来认识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心意来行，做蒙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记载，基甸首先平息了以法莲人的怒气，然后基甸继续去追杀米甸人。这段经文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看见以法莲人就来到基甸这里，就大发怒气，说基甸去攻打米甸人，为什么不叫上他们？其实这句话就是谎言。基甸是派人去招以法莲人从山上下来去攻打米甸人，并且让以法莲人呢在那个渡口啊，就是设好这个关口啊，不要让这个米甸人可以逃过去。结果呢，事实上以法莲人虽然把两个米甸人的首领是抓住是杀死，但是呢还是让米甸人逃过去了，逃过渡口。事实上以法莲人没有，第一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个他们所应当完成的这个围堵米甸人的这个工作。那么第二呢，事实上基甸是已经招他们，让他们来参加这个追杀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战争，不是没有的。所以他在以法莲人这时候来找基甸，就像基甸大大的发脾气，就说你为什么不招我们来跟你一起去攻击米甸人？其实这不是诚实的，只不过呢他们是看到米甸人失败了。我们知道这可是几十万的军队，失败了以后有很多很多的战利品的，是有非常多的战利品。所以以法莲人看到这场仗已经打赢了，然后有这么多的战利品，他们马上就过来，就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向基甸大发脾气。那么呢基甸在这里呢就说以法莲人你们是已经杀了米甸人两个首领了，你们大得荣耀了，我就说我基甸算什么呢？这样的话米甸人的这个以法莲人的那个怒气就消解了。那么基甸带着300人继续去追赶，就是已经逃过河那边去的米甸人，是不忘疲乏继续追赶。那么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疲乏，在路上呢就碰到这个苏哥人和皮努伊勒这两个地方的人，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也是以色列人啊，也是以色列人，但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就嘲笑基甸啊，就说基甸说我们要去追米甸的这两个王啊，这两个城的人就说你把这两个王如果在你手里啊，你把他抓住了啊，你再找我们要吃的，你这有没有抓住，就嘲笑他。后来基甸这时候当然就说下很重的话啊，就说那等我回来以后，那就要啊重重的要刑罚他们。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苏格人的这个长老啊，77个长老，最后他们名字全部都拿到，然后呢，就是所有的长老都抓了，然后用金条啊，用这个带刺的这个金条就责打他们。但是对这个皮努伊勒的人，基甸本来说是要拆了他们的楼啊，结果不仅是拆了他们的楼，把他们全城的人都杀了，所以是非常无情的啊。这两个地方的人就是没有帮助基甸啊，当基甸去追杀敌人的时候，没有帮助他们。那么基甸回来就把这两个城的人重重的责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看到基甸让他的长子啊去杀了这两个米甸人的王，这两个米甸人的王已经当俘虏了嘛，已经抓了，让他的长子去杀伊帖，让伊帖去杀，但伊帖这时候是个小孩，不敢下手，不敢拔刀，这时候就基甸就自己动手了。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让基甸当王，并且说不仅你当王，然后你的子子孙孙都当我们的王，就是世袭王啊。这个基甸拒绝了，他说不要当你们的王，就是让神来管你们，他不要当。但是呢，他却让以色列人把他们所就是这个夺过来的这个金耳环全部交出来啊。然后他当然从米甸人首领那里还有啊金项圈呐，这些全部，他就用这个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大祭司才可以啊穿在身上的这个服饰哈，他用纯金打造了一个以弗德。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会看见，这个以弗德以后就成了以色列人和基甸全家极大的网罗。我们如果看到第九章，我们就会知道基甸他的家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啊，虽然儿子是很多，但是都死了。就是被谁杀的呢？也是被他自己的儿子杀的，就是看一个外邦啊，这个世界女人生的一个，跟他生的一个儿子，结果那个儿子起来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只留了一个最小的，最小的是不是心慈手软留的，是那个最小的他逃躲起来了啊，很惨，基甸家很惨啊，那么多儿子，但是特别是我们也看到他把。他自己造了以弗德，然后没有当以色列的王。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国中还是太平40年，但他一死，那以色列人马上就忘记基甸了，然后呢马上就去继续的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他是留下了很多的儿子啊，七十个儿子，然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看到，他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妻妾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儿子。但是如果我们读到第九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可怕的悲剧啊，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尤其是发生在以色列家中基甸家中。那么尤其是他跟这个世界女人，跟这个外邦女人，跟他这个妾生的这个孩子呢，他给他起名字叫这个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父是王啊，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是王子啊，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他给他的一个妾生的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妾我们要知道她是个外邦女人，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女人，生的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孩子是王子 啊，这个孩子是父亲。显然他就把他那个长子啊，就不敢拔刀的那个长子啊，他肯定是看不上了啊，因为他有个长子，他让他长子拔刀去杀那两王，那个长子不敢拔刀了啊，所以他就称他跟外邦女人生的这个跟这个妾生的这个孩子叫王子。结果这一个所谓的王子以后就把基甸所有的儿子都杀了啊，只有基甸最小的一个儿子躲起来才逃过一难。然后如果我们看了第九章，我们就知道他其实与其说这个亚米米勒是个以色列人，不如说他就是个示剑人啊，他从示剑那里拿到钱，从示剑那里去找到人啊，来巩固他的势力啊，所以给以色列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祸患。那么从什么从尤其是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他造这个金的以弗德的时候，他不仅造他还立啊，结果就成了基甸家包括以色列全家极大的祸患。然后后面也特别提到，最后也特别提到，就是以色列人也并没有善待基甸他的家，没有没有，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就是基甸虽然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很忘恩的，就是也没有好好的去保护好他的家啊，结果他的家就到下一章第九章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很悲惨。这就是我们第八章一个大致的内容，就是我们看到神所兴起的基甸，他是非常非常勇敢，他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确实是拯救出来，然后300人啊，去击败几十万的大军，是非常非常勇敢。但是呢，我们看基甸身上呢，同样的有很多很多，就是非常让人遗憾的地方。所以也是因为基甸的所作所为，也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当然也是让他自己和自己的家陷入到深深的这个祸患，也就是网络当中。好，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我们看基甸的勇敢和无情。那么基甸的勇敢和无情当然是对米甸人那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啊，胆子那是非常非常大啊，300人就敢去跟几十万人征战，甚至是哪怕是逃兵都有10000多，但是他还是带着300人去追，而且300人是非常非常疲乏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然后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无情的。那么尤其是把抓回来的那两个王，就为什么一定要把抓回来的那两个王一定要杀死呢？因为那两个王杀了基甸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啊，就是跟他是一个 personal 的恩怨在里面啊，就是并不是为着以色列全家的利益啊，就是为他个人我要报仇，他要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报仇，就把这两个王就杀，是非常非常无情。这对仇敌是非常勇敢也是无情的。那么我们同样也看到，就是对于不提供帮助的以色列人，基甸也是非常非常无情的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苏哥人和这个皮努伊勒人啊，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基甸就是向他们请求，就是你看我的军兵，我的士兵都非常非常贫乏，我们还要去追米甸人的这两个王啊，让他们给点吃了。这结果这两个地方的人，以色列人就嘲笑他们啊，然后到了基甸那个时候就等我回来，我只要活着回来啊，就我平平安回来，就我活着回来，我肯定会把这两个王带回来，然后我还要啊，就是重重的要刑罚这两个地方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也是同胞啊，也是同胞。结果他就首先把那个苏格人77个长老就是当众鞭打哈，当然也鞭打其他的人，但是这是其实对77个长老是非常大的羞辱了，非常大的羞辱，当众鞭打。然后但是对那个皮努伊勒人呢，他就全杀了，把城里人全杀了，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无情。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其实在世上的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啊，也是受到撒玛利亚人对他们的排斥哈。在路加福音9章，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就不接待主耶稣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就是耶稣是怎样回答这个门徒呢？耶稣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其实我们看到此刻的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哈，就是雅各、约翰。我们知道约翰以前他名字叫雷子，脾气很大的。雅各、约翰他们就有点像这个时候的基甸啊，就这个地方的人啊对我们不好，那我们就要从天上降下来，要把烧死他们啊，就很像此刻的基甸。但是呢，耶稣却责备这两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的勇敢呢，首先他对敌人是很勇敢，也是很无情。那么他对不肯帮助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也是相当相当无情的，也是相当相当无情。然后呢，他的勇敢，我接下来就说，他在犯罪的事情上面，他也是很勇敢，犯罪用勇敢这个词就不合适了，所以我想了半天用什么词，用鲁莽好像也不够准确哈。但是他犯罪起来，他胆子也是非常大的，他造金以弗德，这显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僭越，因为他也不是大祭司，他凭什么造金以弗德呢？他不仅造，他还立，他设在那个地方，设在那个地方什么意思？那就让人去拜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他受到这个异教啊，当地异教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就是这种偶像崇拜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打了胜仗以后，他就要造一个东西，就是去。用金来打造，然后呢立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成为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祸患。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是一个二十六节，二十九节，不好意思啊。那么基甸造了一个以弗德，金的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所以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什么时候开始行邪淫，就是开始拜拜基甸所设立的这个金的以弗德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那么当基甸在的时候国中还是太平，但他一死马上就不行了。那么你看二十九节，这时候就称基甸，就称什么呢？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耶路巴利这几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在我们上两章查经，耶路巴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去跟巴利争辩吧，是这么个意思。所以那么事实上，因为基甸他造这么一个偶像，慢慢的以色列人慢慢的又去拜假神了那么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了。而基甸他这个名字耶路巴利呢，是两方面可以看。一方面就是他是一个与巴利去争辩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一个跟巴利去交流的人，就是那么所以他在勇敢体现在对仇敌对米甸人，他确实是很勇敢，但也无情。但是他的这种无情呢，也同样体现在对于不肯帮助他的以色列同胞身上。那么呢，他这个所谓的勇敢，就是当他做就是他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胆子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他造这个金以弗德，胆子是非常非常大这是大祭司的服事，他凭什么去造呢？这是第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与外邦人通婚娶很多很多的妻子和妾生很多的孩子 那么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他为什么不愿意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以色列人很顽劣的，以色列人不是良民，非常顽劣。你看那个以法莲人，那是非常非常顽劣的。以法莲人看着仗打赢了，他们就下来了，然后也没有出多大的力，只不过就抓了两个首领杀了，结果让米甸的这个士兵全部还是跑，但是以法莲人就会跑到基甸这里来大吵大闹。为什么敢大吵大闹呢？因为以法莲人肯定是人多势众啊，基甸只有300人呢、啊，以法莲人从山上下来，一定人比基甸多，所以以色列人是很顽劣的，不是很驯良的。你看那两个城，就是不给基甸提供帮助的那两个城，虽然是很弱，一下就被灭，但是也不是，也是不愿意不好管的，也是不是很驯良的人啊，都是。所以基甸说：“我不要当王啊！”当他那个他讲让以色列让神来管你们，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好，但事实上他却做什么呢？他要去跟外邦人通婚，他要娶很多很多的妻妾，生很多很多的孩子。你说他娶那么多的妻妾，生那么多孩子，他哪有时间去当王呢？他就说我打赢了胜仗，我有很多的金银，我就开始过啊放纵情欲的日子，享受的日子。所以基甸是一个勇敢的武士，勇敢的战士，这是毫无疑问，确实是个勇敢的战士。但是他的这种勇敢也体现在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我在他的勇敢和无情上面都加引号啊。然后他尤其是给他的这个外邦女子这个事件女子就是生的这个孩子，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妾啊，不是妻子啊，是妾啊，生的这个孩子取名叫亚比米勒，就是王子。这是他自己又说我不当王，但是给自己儿子又起个名字叫王子，这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么我们看这，当然我们说整章经文当中我们也仿佛看见基甸是非常谦卑啊。第一个当然就他对以法莲人是非常谦卑，以法莲人气势汹汹的来了啊，你为什么不找打以别甸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我们啊，气势汹汹来。那么基甸的回答呢，看上去是非常谦卑的。基甸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耶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但是基甸讲这个话其实非常不符合事实，因为首先是基甸的300人让整个米甸大军自相残杀，他们已经是逃亡了。这场仗就是神兴起基甸和那300人，或者准确的当然是神打赢的，因为那300人连刀都不用拔啊，那个米甸大军就自相残杀了。结果逃出去只有10000多，20多万人都自相砍杀都砍死了。所以你说那怎么能把这个荣耀归给以法莲人呢？结果基甸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以法莲人，因为以法莲跟基甸比起来，以法莲是大的支派啊，那基甸他的支派是很小。然后神兴起的是基甸，基甸心里也非常的清楚啊，但是这里却把这个荣耀归给以法莲，所以其实是，基甸讲的话是非常，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的灵巧，但是并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他对敌人的时候是非常的勇敢，但他对以法莲人却其实一点都不勇敢啊，没有敢真正的就说是我神兴起，神打赢了这场仗，神兴起我。带领这300人来的，你们以法莲人做了什么？他没有不敢讲这个话啊，没有。其实他完全可以这样讲啊，但没有啊。所以，但是看起来是非常谦卑啊，以法莲是我的同胞啊，或者是我的战友啊，我们要团结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同样的，他对那个不肯提供帮助的，他为什么又那么无情呢？对以法莲人为什么这么客气？对那两个就不给不肯给饼吃的，为什么就那么无情呢？ 因为以法莲人很凶，对不对？以法莲人很凶啊，战力很强，就是很简单，他战力很强，他能打，人也多。他从山上一下冲下来，就是把米甸人两个首领抓，然后气势汹汹的要找基甸麻烦的。但是那两个城的人呢，实力又不够，又不能打，嘴巴还特别难听，那就是那样，所以基甸就对他们很无情。那同样讲话都很难听的，以法莲人讲话也很难听，那两个城的人讲话也很难听，但差别就在于实力不同，所以基甸对待他们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所以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谦卑啊，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谦卑。那么说到不当王啊，就是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唯有耶和华管你们。就基甸讲这句话很谦卑，很正确，没有一点点问题，完全就是这样。就从这句话来看，不要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在他们当中要说要让谁当王，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啊，让基甸拒绝了。就而且基甸拒绝的理由是100%的正确，就是说让神来管你们。但是呢，基甸他本人受不受神的管理呢？不受神的管理，娶那么多的妻子，生那么多孩子，然后有那么多的外邦的妾，他哪里受神的管理？他不受神的管理。他把以色列人从战利品耳环全部拿过来去造一个金衣服的，他哪受神的管理？他也不受神的管理。但他对以色列人来说，愿神管理你们。所以这显然话是100%的正确，但是跟他自己所行的其实是有差距的啊。所以我也是把基甸的这种谦卑也是打引号，就是你从基甸面对以法莲人，哎呀，真的很谦卑啊，真的很谦卑啊。你从基甸面对以色列人让他当王，以色列人基甸的回答，你说哎呀，真的很谦卑，真的很谦卑。但是我们真的从经文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谦卑，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谦卑啊。因为首先对于以法莲人啊，跟他对另外那两个以色列的那两个同胞完全不一样，态度完全不一样。而当然那两个不给提供帮助，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当然是有，这是不容置疑的哈。但是以法莲人有没有问题呢？同样有问题啊，以法莲人啊。那么说到他不当王，他就说让神来管以色列人，这当然是非常100%正确。但他自己呢，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心意、神的管的一个人啊。结果圣经在这里也是非常公正的做出评价，就是他造的这个以弗德就让给以色列人或者给他自己家陷入到极大的网络当中。然后虽然活着的时候40年国中是无事，但是一死马上以色列人就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然后特别强调行淫邪啊，行淫邪也就是说放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就是跟外邦人结婚啊，通婚啊，就是这样。他们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呢？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基甸就是这样啊。基甸那么多妻子，那么多太太，有以色列人，有外邦人，那么多孩子，就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基甸就是这样啊。所以当基甸一离世，以色列人马上就远离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四世纪的第八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对于基甸呢，他确实是一个战争的英雄，是极大的勇士。所以他带领300人击退米甸人和东方各个外邦人的一个联合的军队哈。不是米甸人一个人，是个联军，他300人把他击败，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胜利啊，这完全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所以他是个确实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勇敢。但是呢，基甸身上也有非常可怕的弱点，结果这个弱点呢，就不仅给他自己的家， 啊，也给以色列人带到极大的网络当中。啊，接下来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有真的谦卑，所谓真的谦卑就是合神心意的谦卑了，还有假谦卑，所谓假谦卑就是不合神心意的谦卑，但是听上去好像是很谦卑的样子啊。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列举这样的事例啊，有没有真正合神心意的谦卑啊，还有看上去很谦卑，听上去很谦卑，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谦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呐、事例可以列举一下。第二个可以列举圣经中在恶事上面懦弱退缩碰到不合神心的事情，哎呀，胆子就特别小了不敢怕基甸可不是这样的，基甸胆子大，他什么他都胆子大面对敌人胆子也大，但是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他胆子也大基甸是这样傻大胆但圣经中有没有就是那种在恶事上面就很胆小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胆子很小的？那但是呢，在善事上面，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上面，那却就是勇敢无畏胆子就很大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讨论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14:20，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呢，这节经文其实从某一个部分来看呢，基甸是这样的，当基甸面对仇敌的时候，那确实是大人刚强那是无所畏惧但是很遗憾，在恶事上面他胆子也大也没有也不带怕的，是这样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真谦卑和假谦卑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圣经当中主耶稣是最谦卑的，而且是真谦卑。我们也分享到说，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真谦卑。我们分享到说，摩西是真谦卑，他甚至于为那些与他为敌的以色列人祷告代求。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体现出他的真谦卑，就是虽然使徒保罗曾经当着众人的面来抵挡彼得，在彼得软弱的时候抵挡彼得，指出彼得的问题，但是彼得最后在他的书信中仍然提醒警戒人不要强解保罗的书信如果强解保罗的教导是会灭亡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是真谦卑，当他犯罪以后拿单当面指出他的罪，他不仅接受拿单对他的指责，并且他真正的认罪悔改，写悔罪诗让以色列人来世代传唱。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谦卑的人不是说他从不犯罪，而是说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才是真正的谦卑。我们也分享到迦南的妇人，他为了自己的女儿向主耶稣祈求医治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狗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是身份认同，这是真谦卑。我们也分享到说，巴拿巴和保罗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外邦人要拜他们，把他们当作神，但是巴拿巴和保罗撕裂衣服制止人对自己献上敬拜，他看见自己的本相，他知道自己不是神，那么对自己的认识，这是真谦卑。我们也分享到假谦卑，我们分享到卖主的犹大他最后承认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么他甚至于出去吊死了，但是这种吊死却是假谦卑，因为他的自杀是出于他不接受主的救赎， 而要用自杀来抵罪，这是狂妄、顽梗和悖逆，至死不认耶稣是基督，仍然称耶稣是无辜之人。所以我们看见犹大哪怕他自杀而死，仍然是假的谦卑。我们分享到说，扫罗做王的时候多次追杀大卫，大卫每一次他当他有机会杀死扫罗的时候，都是因为敬畏神而不敢伸手杀扫罗。而扫罗每一次被大卫放过之后都大哭，就是承认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追杀大卫，这是错的。但是他的这样的大哭，这都是假谦卑和假的懊悔，因为他后来并没有真正放过大卫。我们也分享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结党，说自己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而我是属基督的，连这样的说法也是假谦卑，而且是最大的一个骄傲和分门结党。因为他们说我是属基督的，言下之意是别人不是属基督的。那么我们分享到这些，以上分享的是真谦卑和假谦卑的事例。第二题，列举圣经中在恶事上懦弱退缩，但是在善事上勇敢无畏的事例。哥林多前书14:20，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们分享到说，大卫在恶事上退缩，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敢伸手伤害神的受膏者，就是扫罗王。但是当大卫在对哥利亚挑战以色列军队的时候，大卫却是勇敢的应战。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认罪悔改的时候也体现出勇敢，他对自己的失败是敢于面对和承认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但以理他在恶事上退缩，在善事上勇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在敬拜神这件事上不受外界的影响，他不因为外界王的命令而放弃他的当众祷告。我们也分享到约瑟，他对于主母的诱惑试探，他是勇敢的反抗，他也同时体现在他在恶事上退缩逃跑。我们也分享到圣经上的相反的例子，就是在恶事上勇敢无畏，在善事上却退缩胆怯的，就是扫罗王。扫罗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不敢上阵应战，却让一个少年人大卫去打仗。我们也分享到说，他不等撒母耳来，他就擅自献祭，是因为他惧怕这百姓。我们也看见他后来招募鬼魂来问吉凶，他几次要杀大卫，都是在恶事上，非常的勇敢无畏，他不怕神。所以我们分享到说，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中所立的第一个王，竟然是如此不惧怕神、不敬畏神的一个人。虽然扫罗外表英俊有才干，但是他却没有大卫这样对神的畏惧，所以神将他废去了。我们也有一个对比，就是拿基甸和彼得进行了对比，就是彼得对教会在有关哥尼流的事情上，他对教会做见证，说就是他看见哥尼流和他们所在的这些外邦人也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承认他们是蒙主拯救的人。所以彼得在做见证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彼得使徒彼得是把福音第一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人，我们也看见使徒彼得是第一次确认救恩也会临到外邦人的这个真理的人。我们看见说，初期教会的三件事，就是神的功大大的就是成全，就是兴起，有三件事是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的话，彼得说他想起主耶稣的话，那么第三个彼得说我是谁，就体现出神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谦卑和顺服，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很多的时候人在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上去谦卑，但是彼得 却是作为犹太人的基督徒，他在哥尼流得救这件事上，他破碎了自己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以及自认为以色列人自认为是神选民的这样的一种民族认同和优越性。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对比上面，基甸他像彼得一样，基甸和彼得都是看见神迹，看见异象的。基甸看见那个羊毛的神迹，他也是在征战当中，他是一个勇敢的领袖，但是他最后却回到了外邦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他设立以弗德，就是回到了原来的偶像崇拜的异教文化中，他把自己和以色列民都陷入到偶像崇拜的网络当中。我们看见彼得，他也看到了异象，就是有一块大布，上面装着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和昆虫，那么三次降下。彼得看见这异象，也做成了神的工，去传神的福音。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却是持续的被圣灵带领，被神来管教。所以他尽管也有软弱，他也曾经装甲，不与外邦人基督徒一起吃饭，但是他后来却仍然向众人确认保罗的教导是真理。彼得没有回到自己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是最后用他的死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就是基甸和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也分享到说约拿跟彼得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也成了一个对比，就是约拿把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看得比神的旨意，神的传道人这个身份更重，那么他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愿意向尼尼微城传福音，所以他勇敢的去，当然这个勇敢是打引号的，去逃避神的旨意，不肯顺服神。这个是在善事上退缩，在恶事上勇敢。我们也分享到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看见说敬畏神就会有真谦卑，而不怕神就是无论他怎么样就是假谦卑。主耶稣后来为彼得做见证，就是他要怎样死来荣耀神，所以主耶稣看见彼得是真荣耀神的。但是后来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去到梵蒂冈，看到彼得的棺木极尽荣耀和奢华，看到这个世界教会已经跟从了世界的荣华，偏离了真信仰，这也传到了各个宗派当中，就会出现我们今天前面所讨论提到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样分门结党。这个彼得的棺木，自己在梵蒂冈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奢华，看到了这样一种高举人荣耀人却不怕神的这样的一种堕落和败坏的潮流，所以这是我们当警戒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